第227集。
神山上人和哲罗星俩人一唱一和，当众耍了这么一套鬼把戏。玄慈对此是气恼之极，一时却也想不出对付之策。玄生忽又跃众而出，向哲罗星道：“大师，你说这般若掌、摩诃指、大金刚拳都是本寺传自天竺，大师自然精熟无比，此事真假极易明白，小僧要领教大师这三门武功的高招，小僧所使招数绝不出这三门武功之外啊。大师下手指点时，也请以这三门武功为限。”说着身形一晃，已经站到了哲罗星的身边。玄慈暗叫惭愧呀，这法子甚是简洁，只需那胡僧一出手，真伪便即立判，怎么我竟然念不及此呢？神山上人也是心中一凛呢、啊，这一招倒也厉害呀、啊！这哲罗星自然不会什么般若掌、摩诃指、大金刚拳，这却叫他如何呢？哎，哲罗星神色尴尬，说道：“天竺武功著名的约有360门，小僧虽然都约略知其大要，却不能每一门皆精。据闻少林寺武功有72门绝技，请问师兄，是不是72门绝技样样精通呢？倘若小僧随便请师兄施展72门绝技中的3项，师兄是不是都能施展得出呢？”这番话一说，倒令玄生怔住了。少林寺绝技，每位高僧所会者最多不过5-6门。倘若有人任意指定3门，要哪一位高僧施展，那的确是无人能够办到。玄生与武学所知算得甚薄，但72门绝技中所会者亦不过6门而已。哲罗星的反驳甚是有理，却也难以应付啊。这时突然外面一个清朗的声音远远传来，说道：“天竺大德中途高僧相聚少林寺讲论武功，实乃盛事，小僧能否有缘做个不速之客，在旁恭临双方高见吗？”一字一句啊，清清楚楚地送入了个人耳中。那声音来自山门之外，入耳如此清晰，却又中正平和，并不震人耳骨。说话者内功之高之纯，可想而知。而他身在远处，却又如何得知殿中情景呢？玄慈微微一怔，便于内力说道：“既是佛门同道，便请光临。”又道：“玄明、玄石两位师弟，请代我迎接嘉宾。”玄明、玄石二人躬身道了事，刚转过身来待要出殿，门外那人已道：“ 应接是不敢当，今日得会高贤，实是不生之喜。他每说一句，声音便进了数丈。刚说完之喜两个字，大殿门口已经出现了一位宝相庄严的中年僧人，双手合十，面露微笑，说道：
吐蕃国山僧鸠摩智参见少林寺，放丈。
群僧见到他如此身手，已是惊异之极呀。待听得他自己报名，许多人都是哦的一声，说道：哎呀，原来是吐蕃国师大伦明王到了。玄慈站起身来，抢上两步，合十躬身，说道：
国师远来东土，实乃有缘，必似今日正有一事难以分剖，便请国师主持公道，代为分辨是非。
说着便替神山、哲罗星师兄弟、观心等诸大师逐一引荐。众僧相见罢，玄慈在正中设了一个座位，请鸠摩智就坐。鸠摩智略一谦逊，便即坐了。这一来，他是坐在神山的上首，旁人倒也没什么，神山却暗自不忿：你这凡僧撞神弄鬼的，未必便有什么真实本领，哼，待会儿倒要试你一试。鸠摩智道：
方丈要小僧主持公道，分辨是非，那是万万不敢，只是小僧适才在山门外听到玄生大师和哲罗星大师讲论武功，颇觉两位均有不是之处。
众僧都是一凛呐，均想此人口气好大呀。玄生道：敬请国师指点开示。鸠摩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哲罗星师兄是才质询大师，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少林寺有72门绝技，未必有人每一门都能精通，此言错矣。大师以为摩诃止、般若掌、大金刚拳是少林派秘传，除了贵派嫡传弟子之外，旁人便不会知晓，否则定是从贵派偷学而得。这句话却也不对。
他这番话连责二人之非，群僧只听得面面相觑，不知他其意何止。玄生朗声道：据国师所言，有人以一身而能兼通必派72门绝技。鸠摩智点头道：
不错。
玄生道：敢问国师，这位大英雄是谁呀？鸠摩智道：
恕不敢当。
玄生变色道：
便是国师？
鸠摩智点头合十，神情肃穆道：
正是。
这两个字儿一出口，群僧尽皆变色，均想此人大言炎炎，一至于此，莫非是疯了？少林72门绝技，有的专练下盘，有的专练轻功，有的以拳掌见长，有的以暗器取胜，或刀或棒，每一门各有各的特长， 使剑者不能使禅杖，善大力神拳者不能收发暗器。虽有人同经五六门绝技，那也是以互相不抵触为限。玄生与波罗星都练了般若掌、摩诃指、大金刚拳三门功夫，那均是手上的功夫。故老相传，上代高僧之中曾有人兼通一十三门绝技，号称十三绝神僧。少林寺建寺数百年，也只此一人而已呀。少林诸高僧故所深知，神山道清等也皆洞晓。要说一身兼善七十二绝技，次是欺人之谈。少林七十二门绝技之中，更有十三四门异常难练，纵使天资极高之人，毕生苦修一门，也未必一定能够练成。此时少林全寺僧众千余人，以千余僧众所会者合并，七十二绝技也数不周全。眼看这鸠摩智不过四十来岁年纪，就说每年能成一项绝技，一出娘胎算起，那也得七十二年功夫。这七十二项绝技，每一项都是艰深繁复之极，难道说他竟然能在一年之中练成数种吗？玄生心中暗暗冷笑，脸上仍不脱恭谨之色，说道：国师并非我少林派中人，然则摩诃指、般若掌、大金刚拳等几项功夫却也精通吗？鸠摩智微笑道：不敢，还请玄生大师指教。身形略侧，左掌突然平举，右拳呼的一声直击而出，如来佛座前一口烧香的铜鼎受到拳劲儿，嘡的一声跳了起来。这正是大金刚拳法中的一招落中东印。拳不着鼎，而铜鼎发声，还不算如何艰难，这一拳明明是向前击出，铜鼎却向上跳，可见拳力之巧，实已深得大金刚拳的秘要。鸠摩智不等铜鼎落下，左手反拍出一掌，姿势正是般若掌中的一招摄伏外道。铜鼎在空中转了半个圈子，啪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落下来，只是鼎中有许多香灰跟着散开，烟雾弥漫，一时看不清是什么物件。其实落中东印这一招余力已尽，铜鼎急速落下，鸠摩智伸出大拇指向前一捺，一股凌厉的指力射将出去，铜鼎突然向左移开了半尺。鸠摩智连纳三下，铜鼎移开了一尺又半，这才落地。少林众高僧心下叹服啊，知道他这三纳看似平凡无奇，其中所蕴蓄的功力实已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，正是摩诃指的正宗招数，叫做三入地狱。那是说呀，修习这三纳时用功之苦，每纳一下便如入了一次地狱一般。这时香灰渐渐散落，露出地下一块手掌大的物事来，众僧一看不禁都惊叫一声。那物事是一只黄铜手掌，五指宛然，掌缘指缘闪闪生光，灿烂如金，掌背却呈灰绿色。鸠摩智袍袖一拂，笑道：这袈裟伏魔功练得
不敬之处，还请方丈师兄指点。
一句话方罢，他身前七尺外的那口铜鼎竟如活了一般，忽然连打了几个转，转定之后，本来向内的一侧转而向外，但见鼎身正中弯曲了一只手掌之形，割口处也是黄光灿然。辈分较低的群僧这才明白，鸠摩智适才使的般若掌中摄伏外道那一招之时，掌力有如宝刀利刃，竟然在顶上割下了手掌般的一块。玄生见他这三下出手无不远胜于己，霎时间心丧若死，只怕这位神僧所言不错，我少林派七十二门绝技确实传自天竺，他从原地习得秘奥，以致比我中土高明的多呀。当即合十躬身说道：
国师神技令小僧大开眼界，佩服佩服。
鸠摩智最后使的袈裟伏魔功，玄慈方丈毕生在这门武功上花的时日着实不少，以致颇悟禅学进修，有时着实后悔，觉得为了一符之纯，穷年累月的炼将下去，实甚无味。但想到自己这门秀功足可独步天下，也觉自慰。此刻一见鸠摩智随意拂袖，潇洒自在，而口中谈笑，袍袖已动，竟不怕发声而泄了真气，更非自己所能，不由得百感交集呀。霎时之间，大殿上寂静无声，人人均为鸠摩智的绝世武功所震慑。过了良久，玄慈长叹一声说道：
啊，老衲今日始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呐。
老衲数十年苦学，在国师眼中实是不足一神。
啊，波罗星师兄，少林寺浅水，南仰蛟龙，福薄之地不足以留家客，你请自便吧。
玄慈此言一出，哲罗星与波罗星二人喜动颜色，神山上人却是又喜又愁。喜的是波罗星果然精熟少林派绝技，而玄慈方丈准他离寺；愁的是此事自己实在无甚功绩，全是鸠摩智一力促成，此人武功高级，既已控制全局，自己再要想从波罗星手中转得少林绝技，只怕是难之又难呐。何况波罗星所道道的少林武功秘籍不过寥寥数项，又如何能与鸠摩智所学相比呢？这世上既有鸠摩智其人，则自己一切图谋不论成败都已殊不足道。鸠摩智不动声色，只合十说道：
善哉善哉，方丈师兄何必太谦。
少林寺何四僧众却个个是垂头丧气，都明白方丈被逼到要说这番话，乃是自认少林派武功技不如人。少林派数百年来享誉天下，执中原武学之牛耳啊，这么一来 不但少林寺一败涂地，亦使中土五人在番人之前大大的丢了脸面。关心、道清、觉贤、荣智、神音诸僧也均觉面目无光。事情竟演变到这步田地，实非他们初上少林寺时所能逆料。玄慈时已熟思再三，他想了，少林寺所以要扣留波罗星，全是为了不令本寺武功绝技泄之于外。但眼见鸠摩智如此神功，虽然未必当真能进本寺，72门绝技总之为数不少，则再扣留波罗星又有何意呢？波罗星所记忆的本门绝技不过3门，比诸鸠摩智所知，实不可同日而语。这位大轮明王武功深不可测，本寺诸僧无一能是他敌手，若说寺中诸高手一拥而上以多为胜，那变成了下三滥的无赖匪类，岂是少林派所能为的呀？这波罗星今日一下山，不出一月，江湖上少不免传得沸沸扬扬，天下皆知。少林寺再不能领袖武林，自己也无颜为少林寺的方丈，这一切他全是了然于胸啊。但行格事尽若非如斯，又焉有第二条路好走啊？殿上诸般事故，虚竹一一都瞧在眼里。待听方丈说了那几句话后，本寺前辈僧众个个神色惨然。他斜眼观看师父慧伦时，但见师父泪水滚滚而下，实是伤心以及，更有几位师叔连连捶胸痛哭失声。虚竹虽然不明白这其中的关节，但也知道鸠摩智恃才显露的武功本寺无人能敌，方丈无可奈何，只有让他将波罗星带走。